就是把这个口业修好非常重要。
只要口业修好了，我们的过失大概可以减少99%。而且我们要知道呢，什么东西跟我们的心最近，就是嘴巴。为什么？你动个念头，嘴巴就出来了，你一生气嘴巴马上就出来了，那个火焰就出去了。所以事实上呢，当我们在注意自己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在做注意自己的心的功夫了。所以修我们的口业，其实同时也是在修我们的意业。所以这个口业把它修好是非常重要的啊。那么这是菩萨的第六个重要的这个特质。我们再看到下面一段经文：不偷懒，不懈怠。我们看龙树菩萨的解说：懈怠，破败家人财力无力，破出家人升天乐、涅槃乐。那么换一句说，败家人如果懒惰的话呢，你什么都会损失；出家人如果懒惰的话呢，那么修行的果报都没有了。财力跟福利的差别在哪里呢？财是你自己拥有的，福呢是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所发生的。所以如果在家人懒惰，自己既不能生财，而且连利益别人的行动也要落空了。那出家人本来就是要修行的，如果懒惰呢，那么连升天的果报也没有了。我们知道出家修行大概有两类人，一种是走佛教这个路子，是以出世的内盘乐为目标的；一种是像这些这个像婆罗门教啦，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宗教，他不懂得这个出世之法，他不知道如何出离三界，所以呢只是求天界的快乐。那不管是佛教的出家人或者是非佛教的出家人，你只要懒惰就什么都不要谈了啊。在家出家，名声俱灭，大师大贼，无过懈怠。如记说：懈怠莫善心。人呐、啊，因为懒惰呢，所以怎么呢，就算你有个善念，它总是不实现，因为你没有让它实现的机会嘛，你没有用行动去支持你的善念，所以你的善念常常是胎死腹中的。思暗破无，破智明，因为懈怠啊，所以你不求精进啊，你不求智慧啊，所以你就是活在愚痴的这个境界中。妙愿皆为昧，大业已失。所以你有再美好的愿望，最后都没有了，落空了。那么再伟大的这个事业，再大的这个计划呢，也都不能实现了。以是故说无复懈怠。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经文里面讲说这些菩萨们呢，那么已经呢不再懈怠了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这个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《大品般若经》呢是这样翻译的。不过我们看到这个孔子教授呢，孔子就是 C-O-N-Z-E 啊，孔子教授呢，他从梵文本里面翻译出来的这个英文的《大品般若经》呢，倒是这一句话呢稍微有点差异。他在这个地方呢加了两句很重要的话，也就是说显现菩萨的第七个功德跟第八个重要的功德。那么孔子教授怎么翻译呢？他是说 No tricksters， 就是菩萨的第七个特质就是什么呢？绝不自欺欺人。我想这个话是蛮重要的，也就是说呢，菩萨呢他不但是讲话是言而有信，而且呢绝对不会自欺欺人，绝对不耍花招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特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学佛的人呢、啊、只要你在佛法上用功个几年， 慢慢有一些觉受啦，慢慢有一点这个境界的这个相应呢，为了贪求这个名闻利养呢，哎，你可能就开始搞点花样了，耍一点花招了，装模作样起来了，开始自欺欺人了，没有得到这个境界，说自己得到这个境界，羞耻不到那个地方，说自己修到那个地方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呢骗自己骗众生。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坤子教授这个翻译的这一点，我认为蛮重要的，就是绝不自欺欺人。那么在坤子教授他还有一个加了一句话呢，叫做 No chatterers。 什么叫 No chatterers 呢？就是不唠叨。哎，这个菩萨呢讲话的特质就是绝不唠叨，不啰嗦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，因为菩萨的这个心呢，是所谓苦口婆心。可是苦口婆心最大容易流露出来的这个毛病是什么？就是唠叨，就是别人已经懂了，可是你还在旁边哒哒哒哒哒讲个没完。啊，明明是好意，我也知道你是好意，可是你不要讲这么多好不好？啊、哦，我们有一个中国的成语叫什么？婆婆妈妈是不是？啊、哦，就是说。你的苦口婆心不要到最后变成是婆婆妈妈了。哎，这个我觉得这个特质也是蛮重要的。那尤其是呢，诸位要知道呢，我们大家将来都会老的，那人呢年纪大了之后最容易出现的现象是什么？就是唠叨。哎，这个为什么呢？第一，因为自己人生的路走过来嘛，看的事情也多了，所以我们看老人家有时候就会讲说，哎呀，我吃的盐哦比你吃的米还要多，然后就开始唠叨，通常都是唠叨的序言。那你不晓得说呢，明明是好意，可是因为你唠叨呢，别人听了就会开始烦，烦了他就开始不接受了，就不注意听了。啊，所以如果将来诸位呢年纪大了要做一个可爱的老人呢、啊，那么我想这个坤子教授所翻译的这个特质 No chatterers 就是不唠叨呢，我想这个是大家要学习的。像我自己现在年纪渐渐大，我就发现我开始唠叨了。哦，那个唠叨呢，它是好像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会出现的。所以我们要警惕自己啊、哦，要警惕自己。当别人开，你发现说别人不想听的时候，大概就是唠叨开始了啊、哦。那如果诸位将来年纪大了，可以做一个不唠叨的老人呢，我相信你绝对是一个受欢迎的老人。那我在研究说为什么年纪大的人会唠叨呢？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就是年纪大了那记性就比较差，那因为记性差呢，所以说话会重复，这是一个。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？就年纪大的人喜欢说故事，就是希望别人跟你分享你过去的一个生命的历史，那这个历史可能是非常宝贵的，但是问题是如果你忘记了你曾经说过，那你说第二次啦第三次了，别人开始就这个兴趣就降低了，那兴趣降低的时候，你说再好听的话呢，在别人去感觉到就是变成唠叨了、哦、所以我想我倒蛮喜欢孔子教授的这个翻译啊、哦，就 No chatterers。 那么如果根据孔子教授这样的一个翻译的话呢，我们下面的一段经文呢，就应该把它归纳为菩萨的第九个特质啊、哦，就是不求名利。请各位看到经文，今以舍利养名闻，就是说这些参加大品般若经法会的这些上座的大菩萨们呢，他们都已经怎么呢？超越了对名利的追求，超越了对名利的这个执着了。那么这个名跟利，我们看看这个龙树菩萨他的这个解说啊，论是利养法如贼，坏功德本。什么叫本呢？树的根叫做本。坏功德本就是破坏了那个功德的大树的根呐、啊。那也就是说呢，如果一个人他贪求这个利养，也就是说贪求世间的利、财力，贪求别人给你的供养，贪求别人给你的好处，喜欢占人家的便宜，那么这种念头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好像那个虫子啊， 在咬那个树根一样啊。诸位，树的根如果咬烂了，这个树还能长吗？还能够存活吗？不能啊。我们知道这个台湾呢，这几年呢，这个松树啊大概都枯死了，这很不幸的事情。因为呢有一种虫啊叫松树线虫，那这个松树线虫呢，因为这个鸟在鸟类来传播的，就鸟粪呢它就掉到这个树根的这个附近呢，那么这个虫子呢就开始去咬那个树根，然后这个松树就因为根被咬坏了，它就开始枯掉。那听说最近呢，这个松树的线虫的这个病呢已经开始在黄山蔓延，就大陆的黄山。我们知道黄山如果没有松树啊，就不是黄山了啊，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。那么现在我们不要关心，不谈黄山的问题，我们谈我们修行呢。我们修行的路呢，就好像在种树一样，种什么树啊？种菩提树。那这个树呢，最怕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什么东西去咬那个树根。所以我们如果一个人呢，学了佛之后，还去贪求名跟利，那么就肯定你这个根一定要烂掉。那么这个呢，我不希望大家去观察别人说，哎，你有根有没有烂掉？我觉得我们要警惕自己，就说会不会哪一天我们在佛教的这个团体里边，在佛教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呢，哎，我们好像受到别人的赞美啦，受到别人的尊敬啦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要去借着这个你在佛教方面的这个关系呢，然后开始去占人家的便宜，开始去贪图别人对你的尊敬啊，对你的供养啊，那么可能给你的好处啊，如果你这个念头起来了，那么松树线虫来了，就是说你那个根就开始要烂了。所以龙树菩萨呢，这个地方呢讲了很重的话，此地养法如贼呀，坏功德本，又譬如天炮伤害五谷，利养名闻亦复如是，坏功德苗令不增长。这好像什么呢？下冰炮一样。那下了冰炮怎么呢？就会伤害这个稻谷啊。所以如果我们贪求名利呢，也是一样的，会破坏我们的功德苗。如果我们修行的这个苗才刚刚长出来，哎，你这个贪求名利的心呢，就会把这个苗怎么把它打死，不增长的。我觉得从龙树菩萨的这个教导中呢，我得到的最大的警惕之一就是这个话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学佛的过程里面，如何能够避免这种名跟利的腐蚀，名跟利的诱惑，非常难的。如果我们没有在佛法上去用功的话呢，你就是无形中，哎，在佛教圈子里面混啊，哎，你就混出一点名堂，哎，那个危险性呢是说不完的。我就很感恩，就是读到了龙树菩萨的这个论点，哎，就自己在这个上面呢有一份警惕。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人提醒你的话，你根本不知道说，哦，这个叫松树线虫啊，哎。那么龙树菩萨呢又举了佛的一段话说呢，如佛说譬喻，如毛神辅人，断夫结骨，贪利养人，断功德本，亦复如是。那这个就是说呢，这个好像这个毛绳呢把人绑起来，那么你绑得越紧呢，绑到最后什么呢，你的皮肤就被戳破了，然后呢你的骨头呢也要被扯断了。所以你对名利的心呢陷入的越深，你的心离佛法就越远了。这个说起来是非常可怕而且非常可惜的事情。一个人要发心来学佛是不容易的，有学佛的因缘是不容易的，但是在名利中自我腐蚀而不自觉，这是很多的。所以我常常说，什么时候你可以开始接受别人的供养，而且为别人可以增长他的福德， 就是我们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。因为当我们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呢，我们心不动了，这个心已经有免疫力的，对这些名闻利养已经有免疫力的。没有证得无生法忍以前呢，只要你别人给你一分的供养，你马上要升起一分惭愧的心，要带着惭愧心来接纳的，有这份惭愧心才安全，这个惭愧心可以保护我们自己。而且就是我们接受的时候要有限度的接受，够用就好，多了绝对不好的。我们看虚云老和尚，他住持这个像这个鸡足山，像住持这个江西云居山的真如寺，或者他很多道场，他都一直强调一个重要的原则，就是他立下规约哈。比如像以这个江西的云居山的这个真如寺来讲吧，因为这个山上啊天气很好，所以种茶叶，茶叶长得好；种稻子，稻子长得多；种什么这个果树呢？果树这个结的果也都是很丰盛的。但是呢，虚老上立下一个规约，他说啊，如果我们这个茶叶啦，这个稻谷、稻米啦，或者是这个果树啦，要跟山下的人交易的话，因为要稻粮啊，对不对？山上的人也需要稻粮啊，要什么呢？适可而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交易太多，这个庙里面太有钱了，这个庙就大家道心就没有了，大家就开始里面人开始就要争财夺利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些佛教里面这个大修行人呢，他们对这个名跟利的这种警觉确实很重要。像这个虚云老和尚呢，他去朝这个五台山，就是从普陀山啊，从这个浙江的普陀山出发，开始花了三年的时间去朝这个五台山，三步一拜啊。那沿路上人家看到这个拜香的这个师父啊，都起恭敬心了，就来供养他，一路上都有人供养他呢，不轻易接受，就说我现在到下一层大概需要多少稻粮，哎，接受的多的他都退还。我们学佛本来就是要对治贪嗔痴嘛，那如果我们因为学佛结果呢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好处，得到了很大的这个名跟利呢，来增长你的贪嗔痴，那不是自己这个反其道而行的吗？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路上呢，怎么样警惕这个名跟利的诱惑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功课，非常重要的功课。好，当然我不是要鼓励大家要逃避名利，我们讲的是不求，但是有时候这个名呢、啊、对世间的人有好处，那我们就善用这个名，主要你也是把这个名布施给众生嘛，但是不要去求，不要去争。好，我想这个基本的原则是这样子。那么龙树菩萨还引来一个寄语说，如寄说得入旃檀林而但取其叶，既入七宝山而更取水晶，有人入佛法不求涅槃乐，反求利供养，是被为自欺。这个就是说呢，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份殊胜的因缘，那么到了一个多是旃檀树，也就是檀香木的这个树林，结果呢你不取檀香木，你在那边塞叶子，因为檀香的这个香是在树上而不是在叶子上的，那就是舍本逐末了。那好像一个人住了七宝山呢，里面有钻石啦、啊，有这个种种的这个蓝宝石啊、红宝石啊，结果你都不要，你去拿那个水晶珠，那就是贵重的你不要，结果你拿了那个不贵重的。所以有人学习佛法以后呢，也是一样的，他不知道最高的最尊贵的就是这个涅槃之乐、解脱之乐，反而怎么呢？贪求世间的名利供养，是被为自欺。像这样的学佛的人呢、啊，就是自欺欺人了，自欺欺人。是故佛弟子欲得甘露味，当弃舍杂毒，勤求涅槃乐。那么这里就把这个什么呢？把这个名跟利什么叫做杂毒 杂是什么意思呢？杂就是污染，就是有污染的，被这个毒素，被名利之毒所污染了，这叫杂毒。我们要学佛，我们就要抛弃这种这个毒素，名利的这个毒素的污染，寻求涅槃之乐。譬如恶炮语，伤害已无果，若着力供养，破惭愧妥妥。那么这里又寄语里面又做了一个比喻，所以好比是什么呢？那种这个下大冰炮，冰炮像这个雨点一样这样的打下来，这样怎么呢？会伤害到五谷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尼泊尔，在那个波卡拉的一个山上，哇，突然的下大冰炮，结果那个计程车司机啊没地方躲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冰炮很大，就打在那个车子的那个车顶上面啊，哦，叽里呱啦这样。后来下山一看啊，那个车顶上就有很多的窟窿，就连车子都要被打坏了，啊、哦！所以这个贪求名与利，就好像那个冰炮一样，它会伤害到这个五谷，甚至伤害到这个车子的。所以如果有人贪着这个名利供养的话，怎么呢？它会破两个东西，第一，破你的惭愧心。我们要晓得，惭愧心是修行的动力，惭愧心是修行的这个保护，很重要的这个保护。我们有惭愧心呢、啊，哎，惭是什么呢？惭是觉得对不起自己，如果我这样做是对不起自己的。什么叫愧啊？愧对他人，觉得我这样做是对不起别人的。所以修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就是惭愧心。要知道这样做对得起别人吗？对得起自己吗？那么要有这个惭愧心。所以如果你贪着名闻利养，第一个你的惭愧心没有了，第二呢，破陀陀行。陀陀梵文里面叫 Dhunka， Dhunka 就是 Dhunka。 什么叫 Dhunka？ Dhunka 就是佛教里边从迦叶尊者开始所提倡的十二支的陀陀行，也就是十二种的苦行，包括托钵，包括呢总监坐，就是到坟墓堆上面去静坐，包括呢树下坐，包括呢这个吃饭的时候呢，就是一坐时，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不要走来走去啊，不要随便这个走动，因为我们一般人吃饭就觉得，哎，我这个菜不够，我想再去打一点菜，起了贪心了啊。还有吃饭的时候不说话，那么这一些呢叫陀陀行，总共有十二个项目。如果有人贪着名闻利养，那么你的陀陀行也扑空了，也没有了。所以这个贪着名闻利养呢，破惭愧心，破陀陀行，是我们修行上非常非常大的障碍，是修行上非常大非常大的敌人，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敌人，对不对？这哪有人不要名利的呢？哎呀，享受名利何等可爱，何等舒服啊。如果有人来攻击你，要来毁谤你，你会懂得防御。可是名跟利来接近你的时候，你看，哎，你看我出名了，哎，你看我的名字上这个报纸了，你看，哎，这个什么什么什么，昨天呢我这个总统接见我了，你看照片呢登在报纸头条，那个啊都是一种危险的诱惑啊，可非常可爱的诱惑，可是又非常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危险。所以现在流行的话叫致命的吸引力啊， fatal attraction， 就是名跟利。所以这是我们学佛的同学要注意的，今世烧善根，后世堕地狱，如提婆达多为利养之梦。那么提婆达多就是佛的堂兄弟呢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他就是为了贪求名利，结果什么呢？最后呢毁掉他修行的路。以是故言，以舍利养名闻。所以呢，这里为什么要强调说这些大菩萨们他们所具备的第九个重要的特质，就是不求名利的心。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讨论。阿弥陀佛。